兄姐妹大家平安。是的，如诗歌所说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仍然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我们可以不但是脱离软弱，还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主的荣耀借着我们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在软弱中更显伟大，因为主要是我们能有勇气继续向前走。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来敬拜主。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神的话，今天看的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第一节和第六节这两节我们来念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和第六节，各位一起同声来念，请。耶稣基督的家谱，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请再来一次。耶稣基督的家谱，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借着你给我们的生命恩典，我们能够带着守节心清的灵来到神面前敬拜。主，是的，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让我们这不配的人常常落在软弱污秽甚至得罪神的光景里，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的宝血被洁净。早上我们用这样子的信心来亲近神，愿天上的神再一次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到你自己的一切的丰盛，并且得到你给我们的那丰盛的真理。早上求主你的灵感动，就是那真理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我们因此得以能够被主你自己得着。求主你掌权在这个圣会，放到在面前的我们都在这个敬畏的心，要将我们的生命当成一个祭物来献上给你。主，是的，你说我们理当如此，就是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借着你自己那慈悲的呼召，能够献上我们的生命，能够活祭摆在你的手中，因此我们就得以与神你自己的心意相连接，并且领我们到属灵的迦南地，那丰盛的祝福，那从神里面那属灵的恩赐。谢谢主，求主你带领这个敬拜，还在在面前的心再次的在神的里面得到保足。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偶尔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小家分享的时候一再的连接的会提到有一些的有关儿女的事情需要带到。那其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遇到的就是儿女青春期开始叛逆，觉得这个教养这种青少年的孩子很困难有一些儿女呢，他们需要带到的是他们的工作一直起伏不定不顺利，很有挑战，所以需要带到。有些人呢是儿女呢因为婚姻的情况出了状况觉得做父母的也很无力感，不晓得该怎么办。另外有些儿女是因为久婚不孕想要抱个孙子，可是呢偏偏就是一直都没有，所以很无望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也可以经历许多，看见什么呢，就是人确实有许多的不可爱，人也有许多的有限，甚至人也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觉得很没有希望特别那种力不从心很无奈的这种光景今天我们的讲题呢，怎么有希望？怎么有希望？过去我们有几次已经看过有关耶稣家谱里面的女人我们讲过那个女人，其中第一个就是那个叫做他玛的，她之所以被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是因为他玛是有义的那第二个人就是那个拉合这个拉合他是一个妓女，那他呢之所以被放在耶稣基督家谱的缘故，因为他有信他的信，他相信神的作为，所以他脱离他那个在迦南的人的这种信仰。第三个就是路德我们上回有提过路德因为他有爱他的顺服，因此呢他被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第四个也就是在这个家谱里面四个女人当中最后一个， 这个第四个女人，她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是谁呢？她讲乌利亚的妻子。为什么她会被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是今天我们要来考察的真理。那我们首先来看哈，在乌利亚的妻子这个名哈，他其实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拔示巴哈。那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家谱不直接称拔示巴？前面几个都有名嘛，一个是他嘛，一个是拉合，一个是路德，为什么这个地方却偏偏不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而只用他丈夫的名来称这个妻子啊？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就明白，在旧约里面提到这个拔示巴就是乌利亚妻子，他是和大卫王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就是有彼此奸淫的罪啊，犯了奸淫的罪，也就是拔示巴是一个有重大的犯奸淫的事件的一个那个女主角啊。所以家谱呢就没有把她的名字这个拔示巴这个三个字放着，而却是用她的丈夫的名字叫做乌利亚的妻子。那事情的原委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可能我们如果在教会久了知道这个故事啊，很好看。那这个故事主要是讲到说，有一天大卫王啊，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平定了很多这个所谓的四周围的这些战乱啊，那当然还有一些战事在进行，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危机了。所以有一天他就睡完午觉呢，就起来在他的皇宫的平顶上面散步，突然呢他头一探下去，看见了在墙外呢就是有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正在沐浴啊。那大卫王呢就立刻渴慕得到他，那并且呢后来就真的把他招进宫来，然后和他犯了奸淫的罪啊。不料呢却使他怀孕了啊。那大卫王为了掩盖这个罪行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从战场上把他调回来哈啊，让他能够和他的妻子行房事，盼望用这样子来掩盖过那个生出来孩子不晓得谁是他的父亲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困难在什么？这个乌利亚他是一个作战的人啊，他不愿意违反古代这个以色列军人这个战事上啊，就是先例军人的一些规定啊，他就没有回去他的家住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大卫王用各种的方法，甚至让他喝醉，然后希望他能够回家去，但是他还是留在皇宫的军队和他的战友同伴们宿睡在一起。结果呢一而再的这个努力过于失败之后呢，大卫最后使出了杀手锏。什么杀手锏？就是写了一封信啊给这个前线的将军耶雅，那由这个乌利亚带着这个信回营去，回战场去。然后这里面是要什么呢？就是用了一个计，就要耶雅呢他们带着军队呢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最前线的地方，然后突然所有的人都抽走，然后留着这个乌利亚就因此被敌人杀害了哈。那果然这个计谋成就了。那当这个事情传回来之后呢，大家他的妻子拔示巴知道他的丈夫死了之后，就为了他哀伤。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大卫就将这个双驹，就是这个拔示巴就把他给召回宫里，就娶了他为妻室。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哈，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的罪恶之中啊，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就是撒旦的一些引诱啊。那现今是在悖逆之子中啊，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啊。 所以第三节就讲到说，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我们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意思是什么？都是这样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这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觉得这句话就直接其实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啊，在我们还没有被耶稣救活以前，我们是一个灵性上是死了的人啊，不但是死了，而且是死在我们自己的过犯啊的罪恶之中。接下来圣经就讲到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情况，叫做悖逆之子。悖逆谁呢？就是悖逆上帝。上帝造我们，他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成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可是我们却被撒旦且引诱了，从亚当夏娃开始那个光景一直到如今哈。所以圣经就讲了这个，我们是悖逆之子，是悖逆上帝的人哈，而反而去顺服这个撒旦的引诱，他在我们里面引诱我们，我们就顺服他哈，像夏娃这样子，他就吃那个分别善恶果，甚至叫那丈夫也被引诱一起吃。所以原来呢，邪灵是在我们每一个世上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运行的。好，那接下来圣经就讲了说呢，我们生活在最终就是一个可怒之子哈，就是触怒了上帝哈，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哈。所以我们是一群承受着上帝的愤怒和公义刑罚的人。有时候偶尔我们听到，有时候查经有一些比较出现的弟兄姐妹会讲这样说，他们会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哈，遇到他们说他们信耶稣了，然后就直问他们说，你们信基督教的人都很排他啊，而且很自以为是啊，都说别人有罪自己才对啊，自己没有罪。其实历史上呢，在美国的历史里面，第十九世纪有一个牧者哈，他也是一个废奴役制度的这个主义者哈，他叫亨利沃德比彻尔，这个人哈，他十九世纪的一个牧者，他讲了一个很深刻的话哈，这个话是什么？他说教会不是杰出基督徒人士的展览馆，而是一个学校，是帮助和教育各种有缺陷有问题人士的学校。教会是帮助各种有缺陷有问题人士的学校，他这么说哈。那这个是那个这个牧师说的。那这个说法确实哈，他说认识到自己有各种问题而来寻求帮助改变的人聚集的地方啊，往下哈，他说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一种人哈，我们是这样一种人。那这种人我们就是知道承认我们自己确实是有各种问题而需要来帮助啊，所以教会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啊，也就是基督徒从来就不是完美，基督徒原来都是罪人哈。所以另外有一个布道家查尔斯莫里森他就写到哈，他说基督的教会是一个罪人的组织。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基督的教会就是一个罪人的组织，所以我是罪人，然后跟他讲我是罪人，我不敢讲，也跟他讲你也是罪人，不敢讲，为什么？这个好像隔了你的命似的，哪什么我是罪人，我是圣人我才来信耶稣的，还成为圣人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不会有错的啊，只是不是嘞，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可逆之子。所以你看好这个莫里森他讲了，继续说，他说教会宣称自己招收成员的唯一入门的条件，居然是这个人必须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如果你来教会信耶稣，你没有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一个罪人的话，那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你懂吗？甚至现在还是罪人，而需要每一天要有耶稣的宝血洁净。所以当我们对别人发出不满骂别人的时候，请记得你也是罪人，不只是那个被你骂的人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如果这样子的时候， 才是这个牧者这个布道家说的，这也是所有主之中独一无二的，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一个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而世上没有一个团体，没有任何一个 group 说那里面的人说承认他是有罪的人，因为这样所以教会的问题很多。弟兄姐妹，你觉得教会问题多不多？多不多？问题很多啊，我们教会问题很多啊，我们承认教会问题很多啊。外面团体问题多不多？我不相信没有问题啊。好，而我们也承认我们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既然都是罪人，就有很多因为罪人的软弱不完全而一起住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侍奉，一起生活，会带出来的一些的问题，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因此呢，这个情况就是告诉我们，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呢我们有各种各样，前面那个牧师说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我们是继续在和罪斗争的人，我们是继续在和罪在斗争的人。所以如果教会要成长，最重要的是他必须不断的对付罪。教会如果要没有越来越完美，他就必须要面对承认他们有很多软弱，很多的缺陷，这个过程就是要不断的来对付这些。所以简单说，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教会，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教会，圣安教会不完全。如果你来在这个教会，你说哇，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我要走了，意思是什么？你认为教会是完全的，是不是？但是对不起，这要让你失望，你到哪里去都不完全，原因是因为你就是不完全的，你去就是那个教会有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这样子人，你要认清这个。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的，好，我们眼前真是一片黑暗啊，那到底有没有希望呢？如果这个信仰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且是被邪灵控制的，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好，真的是没有希望，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大家熟悉会背的，他这里就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嘛，好，我们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有罪。好，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个拔示巴这样一个犯奸淫的可耻的女人的时候，我怎么想说，怎么会她怎么会有份放在那位圣洁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一点都很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奸淫的妇人竟然是耶稣基督的先祖母，曾祖母。那耶稣基督生出来，他就是孽种喽，是不是？因为他的祖先是那么糟糕的。所以因此呢，这个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呢？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是的，大卫是抢了人家的妻子，而且谋杀了人家的丈夫，而且拔示巴和大卫确实都犯了奸淫。因此呢，圣灵也没有放过这个事情啊。当我们看圣经马太把它记下来的时候，大卫这笔烂账仍然记在上面。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他说不写这个拔示巴，而用乌利亚的妻子这个？他把这个事情调出来，那个事情并不是圣经不讲啊，仍然要让历世历代来作为见解。但是突然呢，圣经给我们开了一扇门，虽然已经到了这个像是已经死地的地方，但是圣经突然开了一扇门，而有光照进来。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读圣经是读十一章嘛，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现在我们看到十二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时候，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是先知，当时的先知。那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去坐下来，就讲故事给大卫听。 你们来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请各位开始来，你们念，请。谢谢。听了故事以后，哇，这个大卫觉得，哇，我是王啊，我觉得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啊？所以他义愤填膺，他就说呢，这个人呢，很行这种事的该死。没想到这个光照在那个地方，说这个该死人是谁呢？该死人是谁？该死人就是这个很气人家的这个大卫，原来他就是那个富户，他在宫廷里面老早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妃嫔，可是他却仍然抢夺那个只有一个妻子，他的在前线作战的战士的妻子，就在讲这个。所以拿单讲大卫的话，因为他是先知，先知就代表上帝说话的人，那这个话一讲出来呢，明显的这个故事是冲着大卫说的。所以你看哦，在新约圣经，各位熟悉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耶稣讲了一句话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请注意听，耶稣讲说呢，他是光，然后又说听我的话。所以呢，当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他讲话的时候就像光照到人身上去哈。然后他这个光照的时候呢，表明什么？他不是要审判人，而是要拯救世界。可见神差的拿单这位先知去说出神的话的目的，向着大卫讲的时候，是不是要审判大卫？是不是？是不是要审判大卫？是不是？因为耶稣讲的那个光，这个话出来的时候，不是要审判人啊，是要什么？要拯救人嘛，啊，是要拯救人。所以我们看见哈，大卫对神的话的回应是什么？有他有没有回应？我们看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这段圣经大家熟悉，请各位来念啊，你念第一节好不好？来，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也就是拿单讲了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故事，好之后，他就写的是他回应，这个回应是一个祷告。好，是一个祷告诗篇，这是一个祷告，是神啊，啊，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您延续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好，请跳到第九节，因为很长，我们跳到有各位熟悉的，从第九节开始来，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也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姐妹们，大卫既然真心的忧伤痛悔， 他的罪便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保罗呢，就在那个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一二三节之后的第四节，他讲了一句话来。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节哈，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弟兄姐妹，奇妙的是然而这句话，看来已经到了死地，但是却突然峰回路转，然而这扇门一开，有光就射进来。好，我们这个所谓的绝望的人，一下子又带到那里，他说带到这个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里面。有一个故事各位应该知道熟悉，是在新约圣经，耶稣有一次啊，在一个地方，那就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来，说有文士，犹太人的犹太教的文士，就是一些经学教师，还有法利赛人，对宗教非常敬虔的人，他们呢就带了一个行淫被抓的一个女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站在耶稣在那里，可能他在分享一些真理，然后就对着耶稣说：“老师，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如果按照我们犹太人的摩西律法处理这个所谓的妇人，是应该用石头把她打死的。那老师，请问该怎么办？”啊，圣经说他们用这样子的话来质问耶稣的时候，是为了要抓耶稣的把柄，因为后来我们确实知道耶稣被他们诬告就被钉十字架嘛。那耶稣面对这个所谓的 challenge 这个挑战，他怎么回答呢？圣经讲说呢，耶稣呢开始没有回答，就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在地上画字，可是他们才咄咄逼人第七节他们咄咄逼人，不住的问他最后耶稣直起腰来，来你们说你们就代替耶稣来回应耶稣就对他们说，来好，那他们有没有就好？那我们就开始练棒球，我是投手，有没有开始丢那个你了？有没有？有没有？为什么不没有罪的人呢？因为他们抓人要来定罪啊。那意思说你们没有罪，你可以丢他吧？结果换黑粉第九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这个女人有没有犯罪？行淫的妇人有没有犯罪 ？Yes， 千真万确在行淫当中被逮个正着啊，多羞耻啊，多可恶啊，多见不得人啊！律法也讲啊，这种人丢石头把他丢死啊。按照旧约律法，神颁布了明明在那个地方啊。好，现在问题来了。他们都一个一个的走了之后，说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呢？怎么收拾？八章的十节，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来，各位，你们代替耶稣说，来，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请注意十二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conclusion， 为什么前面有这一些的反应和这一些的处置，原因就是十二节这里耶稣把整个事件和他处理的过程的一个结论，整个重点说出来，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刚才那个女人应该被丢死的，对不对？又没命的嘛，可是现在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光一照出来呢，这个有犯罪的女人，如果按照这个人类人文的理念来看，这个所有的罪就是这种所谓的奸淫的罪，是最羞耻最糟糕的。如果政治人物你有这个所谓的奸淫的事，你完蛋了，你的政治生命完蛋了，对不对？其他都没有关系，可能贪污过什么，过两年你们就没有人忘记了，可是有这种事情就完蛋了，最可耻最羞耻的罪应该死的， 可是耶稣最后在这里为什么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你讲我是世界的光，光照进来是有什么好处？它呢是生命会带出来，就是活过来，会活过来。所以我们刚才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不是完蛋了吗？对不对？这是绝境嘛。但是我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远的生命。又 match 这个真理了啊，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光一照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在差不多两年前我跟各位讲过，我女儿呢有一次呢，她哥哥就送她两只那个一公一母的这个孔雀鱼啊，好、哦、孔雀好漂亮，红色的哈、哦，然后红白，那个是红白孔雀鱼，然后那个孔雀鱼呢来我们家没有四天就生了100只，小小肚子大大，哇一堆啊、哦、那一个小鱼缸，一哥哥送给他一个小鱼缸，塑胶的，就生了一堆。我看到早上起来满满的都是那个小鱼缸，游来游去，哇，那我们就想说，哇，100多只这个孔雀鱼在这里哦，这个鱼缸太小了，怎么办呢？后来就想想办法，怎么让它？后来就想啊，对了，我们就去那个 Home Depot 去买了一个桶缸啊，那个桶子哈、哦，大概这么高哈、哦，这么高，然后圆的，然后就去跟我女儿就跑去，跑去抬了一个回来，20块钱，好、哦、一个桶缸，水给它灌下去，灌下去，然后那100多只就晃到这个大，哇、哦，那个好小好小的，就那么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游来游去。那后来又想说，哇，这个要活水啊，哈、哦，这个死水也很快就会死掉。就把以前本来师母的妈妈来我们家，她买了一个好像有那个人工瀑布哈，她有 pump 可以把水打上去，就打上来，就把它挖了一个洞，弄一个管子哈，可以水可以打到这里面，然后水可以从这里抽上去，哎，就变成活水了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家里就有一个像小瀑布这样，就稀里哗啦哇，那一看到那些小鱼在游，嗯，那有一天就看到说，嗯，可是这样子看起来哈、哦，颜色好像不活啊。哎，我就想到说，我们教会那个有一次，我们去家庭礼拜，去我们教会台一堂一个 Amy 他家，他后院哦也有一个用那个他浴缸换掉，然后浴缸就丢在那个后院，就在那养鱼啊。哎，我看到他那个浴缸栽在土里面，哎，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浮萍啊、荷花的东西啊，哈、哦，水种。我想说，我、哦、这个绿色很漂亮，我就说，哎，你们那个还有吗？他说有有有。所以呢，过两天他就拿用了一个桶子就带来，哇，他说不是这个给你，我说什么？哎，哦，荷花嘞。荷花，它含苞待放，3-4个，哎，好棒嘞！我就把它放，你知道荷花就是片一片会浮在水上嘛，就在那里。哎，果然呢，过了一个礼拜，哇，那个荷花就开出来，哇，白色的荷花，白色的花，哇，好不漂亮哦！你看，又有瀑布，又有小鱼，然后又有这个绿叶，又有鲜花。哇，欣赏的真的很满足，虽然就是小小的斗士的一角啊，你看到那里，哇，听到水声啊，很不错，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啊，哎，慢慢慢慢啊，那个荷花2-3天以后就谢了，然后再过了几天以后，那个荷花那个叶啊，就慢慢黑掉了，黑掉了，黑掉了。我说，哎，怎么这样子？怎么越来本来是个绿叶盎然，然后有生命气息啊，怎么就黑掉了？我问诺 M， 哎，你那个怎么一直黑掉？我救不活这个，我只会讲道，不会养这种花。哦，他说牧师，你那个不能放在房子里面啦，你像我们是放在后面的呀，要照太阳啊。哦，是这样子哦，哦，那只好乖乖的，快死了，已经奄奄一息，就把它拿去外面弄个水桶，把它放着。慢慢的，哎，那个本来快黄掉，那个又恢复，哎，底下一些小的那个小苗又开始长出来。我就发现啊，我们圣经里面一开始就在讲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我们一开始看见哈，他在讲说，一开始当神哈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讲一些说渊面混沌，一片的黑暗，有没有？然后神就说有光，它就有光，对不对？开始有光之后，接着就有那些植物出来，后来有动物出来，后来有人出来。原来光带出来就有生命， 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创造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地面的黑暗神叫它有光，那个光的定义，如果从这个物质的讲，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可是重要的是什么，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这个光就是基督，就是道，就是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查经聚会啊，对不对？如果你不喜欢查经，你只喜欢帕拉克吃的肥肥的，可是呢你的生命是死的，你要喜欢查经，因为那是永恒的生命，有话，神的话，你才会有生命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可知道光进来，生命会跟着进来，也就是神的话进来，你的生命才会长起来。光在哪里，然后生命在哪里，光有多少，生命有多少，神的话有多少，你的生命有多少。所以拔示巴和大卫他们听从了神所派来的先知所说的话，他们听下去了，他们愿意被照亮。因此呢，虽然他们本来是在黑暗里面是奄奄一息，我们说没有希望了，这一对所谓的奸夫淫妇完了，在人类的历史上那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极大的败笔，但是没想到他们愿意让接受这个先知带出来神的话照亮他们的心，他们跪下来祷告承认，结果我们看见竟然就被列在耶稣基督家谱，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生的第一个孩子确实被惩罚死了，第二个孩子就是所罗门，就是所罗门王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先祖。这是我们看到的有希望，是有希望。当光进来，当神话进来照亮，那本来是所谓的在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却可以因为这样子看见一条神给他们的很要紧的，是神给他重新正直的灵在他们里面。第三个，最后我们看的，我常常在想啊，如果你我是上帝，然后呢有人把拔示巴还有大卫这对奸夫淫妇带到我们的面前，你会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当后来这个讲的这些，如果就这样这对奸夫淫妇然后送到你面前来，你会怎么处理？这对奸夫淫妇你怎么处理？好脏哦，羞耻要命，不要忌，唯恐避之唯恐不及，对不对？也许再了不起一点，你会怎么处理？你可能会说，哎呀，种子不要再换了，好，把它拿到冰箱冻起来，冰冻起来，因为这个有污点，是不是好一点，这样子吧，好，虫子在人群中消失，躲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去哭泣，谁叫你们做这种见识，可能是这样。可是我们竟然看见的是神使他们有份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神竟然让他们成为在这个拯救世人的救世主的家谱里面被万世来传说，甚至他们这样子的一种从死而有盼望的这种生命，实际上让万世来明白，明白什么呢？有一首歌叫做《奇异之爱》啊，这首歌可能我们比较新的基督徒很少听到，这是一个传统的诗歌哈、啊，它是一个问话开始的歌词，啊，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夜梦饱血救赎大恩啊，然后后面说主为我受鞭伤痛苦，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怎能如此呢？我的主，我的神，为我死。好，然后第二节一开始，何等奇妙，永生的神竟然会受死啊！有谁能够解释这个奥妙奥秘？好，这首歌底下还有好，那你看啊，当很多基督徒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充满眼泪，心中涌出那个所谓无尽的感恩，怎么会一个圣洁的神会替我死，他竟然流下他的血 对我这个罪人，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们人呢、啊，我们一定判他死刑的，可能我们有判我们自己死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见不得人，对不对？把自己与人情隔绝，一生就躲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因为是一生的错误，这么大的错误，卑贱的事情竟然我做了这个事，我们不会饶恕自己的，别人当然也不会饶恕我们，所以我们有一生在幽暗里面。可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可能？那因为圣洁的神，他的做法超过我们这种人性的这种想法，他竟然来替我们这个在黑暗里这种龌龊的这个人来替我们死，他光照我们，他把生命赐给我们，那个死的光景，他把生命重新点亮起来，让我们从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呢，有一个基督徒吧，这个作家哈，他是一个作家，他如此的说哈，他说什么呢？哦，我们把它往下看了，他说呢，基督教信仰最不合理的地方啊，就是我是罪人，该死的是我，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站在我这个罪人地位上，替我死，为我死，代我死，合不合理？合不合理？哎，你跟你旁边问，合不合理？合不合理？我是罪人，该死的是我，可是神的儿子耶稣就竟然站在我这个罪人的位置，替我死，为我死，代我死，合不合理？岂有此理，对不对？对不对？有罪就有罪，有罪自己当，真的是不合理 right？ 今天姐妹到底合不合理？为什么不说了？合不合理？理呀、啊，理，不合理就理不合嘛，对不对？好，再下一个，基督教最合理的地方是什么？我这个罪人，纵然死上一百倍，也不能把我自己从罪中赎出来。我就死一百次也，因为你是一个不断犯罪的人，你也赎了不了你自己啊，因为你是欠那么债，你是有罪身的人啊。而圣洁无罪的耶稣只有一次献上自己，就为我成就了救赎，合不合理？合不合理？没有罪的替你犯了一百次罪的来死，而成就了救赎，合不合理？是的，他没有罪，他可以将我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恶洗掉。所以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啊，会使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何等不堪的罪人，我们就想到我们的过去，我们是一个张狂的、一个骄傲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是一个何等虚荣，甚至我们懒惰，甚至我们会乞巧，我们自以为意，我们的甚至示弱、恃强凌弱啊，欺负别人啊，这些可恶可耻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一个丝毫没有希望的人。可是也是因为这个恩典，我们愿意来到那个赦罪的主的面前，彻底的悔改，然后呢，这个恩典就使我们有了所谓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顺服，他的谦卑舍己，甚至温柔啊，是可羡慕的，是那种让人可以效法的，这是一个蛮有永生的盼望的人，突然改变，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是一个所谓的十字架的奥妙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哈，他就这么说，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讲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前面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愿意为他而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我家，你知道我家是住在那个老墨区嘛，在老墨区，那我们礼拜六周末常常会弄到一两点都没有办法睡觉那种地方，所以很多的房子不像你们阿基里亚这里漂漂亮亮的， 我们那里有时候很多草都很长，尸体也不管的哈。然后那个流动马厕所就放在他的前面的压，放在大马路边给你看这样子哈。那我们到我家那个前面那个转角地方有一个房子哦，很久的，就是年久失修，哦，年久失修，然后又脏，然后草也长，啊，甚至玻璃是破的哈，那个放在这个社区里面哦，你就觉得说，实在是让这个社区很没面子哈，又破又脏又烂，然后油漆剥落哈，然后杂草丛生。好长一段时间，我住在那里，从12年到现在嘛，快7年了，就觉得说哇，这个转角就在这个十字路口 stop sign， 每次停下来就看到这个好差劲的房子在那地方，破坏整个社区的观瞻，已经社区很糟糕了，又看到这种房子在那里。差不多5-6个月前呢，看见他呢插了一个牌子要卖，哦，要卖掉。哎，过了不久之后呢，就我再开过去，开去说，有一天突然整个。拆的几乎精光了，几乎被拆光了。然后后来慢慢就有一些公司在那里做了哈，慢慢的、慢慢的，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工程车在那个路边让我们开出去很不方便，有时候就哇这个烟雾弥漫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就吵杂声这样。2个礼拜以前我从那个短圈回来的时候，师母去接我，然后我就开着车回到我们家，我说，我眼睛突然一亮啊。哇，什么好漂亮的房子在这个地方？哇，那个房子啊，之前真的是实在是甚至不堪入目的一个房子。然后经过好长一段时间这个整修啊等等，然后再加上重新盖的这各种新的这个设备，哇，变成一个新的房子在那个地方啊。原来是有人把它买了，他不是补补贴贴。他把它拆掉，然后重建，整个是新的了，旧的过去了，变成新的了。虽然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在不断的 improve 的时候，在进步的时候的各种的施工的时候的问题造成的不方便，可是它就建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会经历我们的所谓的重生，也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回来了。当买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是要经过拆毁，然后再经过建造的过程。这个过程里面不完全很多脏乱灰尘杂音，但是我们还是有希望，因为知道有一天它会变成全新的。我们已经被买赎了，主愿意用他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断的被重建起来，让我们越来越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工地在做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施工中哈，诸多不便，请多包涵，有没有？好，那有一天我们也就是说啊，这个在施工中哈，这个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那个能够敬请期待。会越来越好，请记得哈，这个工程当中在进行的时候需要很多人忍耐，因为不完全嘛。我不晓得你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或看到教会的不完全，你会有什么反应？看到某个人看的是在摇头，看某一个人对今天对你讲了一个话，某一个人做某一事，你实在是哇很气很气，好，会不会？我看到你信耶稣的老婆或信耶稣的丈夫，跟你讲那么多次，人家都不抽烟，你还在抽烟；人家已经不应酬，你还在应酬。你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啊？送你两巴掌，不敢了，很想送你两巴掌，把你打醒，气得要死，情绪都来了。弟兄姐妹们，施工中请多包涵，施工中敬请期待。因为神爱会激励我们，会让我们一直被建造得更完美。你要知道神会做这个事，大卫和拔示巴，神就这样施工的。只要神的话在他里面，圣灵在动工，虽然还杂乱， 但是是往越来越有盼望在走。所以记得啊，我们不是很熟悉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一个叫做爱，十二章有一个叫做爱篇，有没有？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篇说爱是很久忍耐，哇！一开始爱原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很久忍耐，有没有？然后他快结束，爱是永不止息，节目什么？凡事忍耐，哇！原来这个爱会激励我们呐、啊，但是这个激励哈、哦、是需要借着忍耐再忍耐而成的啦，因为施工中啊是不完全，但是是往越来越好，越来越像样而前进。所以第一个恒久忍耐是时间的，而凡事忍耐是数量的，在事情上面的时间你要继续忍耐，然后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要忍耐，当然不是纵容啦，但是你要用爱激励，你也相信主的爱在激励，然后这样就会越来往我们说的，因为主这样子的爱他忍耐我们，所以我们会往从悖逆转到成圣，不但如此还会从重生转到成圣，越来越像耶稣。有一个十岁的犹太人的男孩子，你知道犹太人是信犹太教嘛，对，他们不信耶稣的。这个犹太人的男孩子他数学很不好，那他的父母就试了很多方法希望他的数学可以好起来，那请家教啦，甚至用一种催眠术啊，放到他那个都开窍啊等等的，但是无所不用其极，他还是不行，就是不行，数学还是好不起来。最后呢，现在有一个朋友就跟他鼓励啊，跟他鼓励说，原来是如此，他就决定了把他这个孩子送去一个私立的天主教学校，希望在那里可以数学好起来。第一天上课，这个孩子上课回来啊，哇，那个男孩子就带着很严肃和专注的表情，就直奔他的房间，然后就安静的关上门。哇，将近两个小时后，在房间里面非常用功啊，书桌上摆满了数学的课本啊等等这些作息啊，很久之后呢就出来，匆匆的就出来吃个饭之后呢又奔回房间，又开始关起房间又开始用功做数学题，直到睡觉，这样子的模式就持续直到第一学期成绩单出来了。然后男孩子呢打开成绩单就放在他们家的餐桌上然后又马上冲回房间去，而他的母亲就小心翼翼的打开那个成绩单竟然看到那个数学成绩是一个写的大大的 A 哇，这个爸爸妈妈看到的狂喜以前用尽各种方法都数学都很烂现在竟然好起来，所以呢这个他们父母就进入这个男孩子的房间显然似乎很兴奋所以这个爸爸就问他，是不是那个修女的关系使你数学好起来？这个男孩子摇头说不是。那是不是有一对一老师用一对一的这种所谓的教法使你好起来？他说不是。那是不是课本的关系是不是老师的缘故还是说因为课程改变的关系男孩子都说不是。最后这个男孩子就说了，当我第一天走进这个学校的前门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被钉在那个加号上面我就知道他们是玩真的了就不敢造次原来看见，你知道天主教很明显的不像我们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天主教一定是还有个人耶稣被钉在那里他就看到他以为十字架是假，因为犹太教不知道嘛，犹太教不相信有十字架耶稣这种事嘛，所以他以为呢这个学校专门把这个数学不好的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个是好笑的一个话，可是呢如果从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孩子数学实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因为他误会了而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激励了他，让他数学突飞猛进。 弟兄姐妹们，其实生命是有盼望，而这个盼望也就是最能激励人，最能够吸引人来跟随耶稣基督教中心。因为耶稣的爱，我是谁？我这个罪人竟然被这位无罪的主替我死，这何等的激励我们，使我们愿意来为他活，为他把我们一些坏习惯拿掉，为他愿意更加的来爱神的话语，为他更加来饶恕其他弟兄姐妹，为他更加的来把我们生命显出那个因为有盼望而让人渴慕原来你是怎么样一个人。这就是彼得说的，彼得也是一个三次不认神的人，最后主来找他，主用爱来激励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爱激励了他，他回转过来，他知道他是一个不配的人，一直不认耶稣的人，是一个叛徒，主竟然这样子爱他，为他死十字架，现在主还用温柔的声来激励他。所以彼得他就在他的彼得的前书里面，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看哈，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来，你们念好不好？来，只要心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被列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就是我们那个重生、我们悔改、蒙了恩而有盼望的榜样。这么坏、这么差劲的女人，竟然会被耶稣基督的爱吸引回到主里面来。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有多糟，我们在各样的事情无论多没有希望，弟兄姐妹们，那个激励我们吸引人来到神面前跟随耶稣基督的原动力，原来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让我们有盼望的主耶稣基督。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为什么你现在这么不顺，你还是这么喜乐？为什么你还是那么样子的不顺，就这么有难处，你们夫妻还这样子的相依为命，这样子的相爱？为什么你孩子好像也没有读到常春藤，可是你们还是这个跟孩子那么喜乐的，像朋友一样？因为你的心中有盼望，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爱会继续改变这一些。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其他弟兄姐妹也是，施工中的生命是有爱来激励，以至于我们可以忍耐，有一天敬请期待那个盼望会显出耶稣基督的爱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用祷告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是有希望的，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